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保护，认真做好三件事，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看到同修们风雨不误，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众生，我也深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越来越紧迫。我体悟到，要做好三件事，学法是根本。在疫情期间，因为不能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我就在家里自己安排学法、练功、背法和打真相电话。我争取每天学三讲转法轮，每天坚持背一小段转法轮，并且每天都系统地学习师父的各种经文。除了睡觉的四五个小时之外，学法做三件事，每天都安排得紧凑，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活虽然觉得紧张，但感觉状态很好，心里很充实。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一路坚守誓约，正念正行地走在回归的路上。第一部分，向内找，过好家庭关。我的老伴儿不修炼，以前由于对大法真相了解不多，认为我们劝三退是参与政治，也因为他的弟弟也是大法弟子，曾经被抓被判刑，导致他妈妈过早去世，因此他对大法的误解更深了，也曾经不准我去真相点讲真相劝三退。疫情初期，看到我全身心投入在做三件事上，老伴说，看见你早也读，晚也读，中午还读，不是练功就是背法发正念，那家务谁来做呀？他不理解，也很反感，时不时的还对我发脾气。我通过大量学法，心性提高了，在法理上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但是你们修炼中的境界，你的修炼状态会体现在工作当中，会做得很好，把你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于是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只顾学法练功，很少做家务事，对老伴儿关心也不够，也很少和他交流。找到后，我就尽量做好家务后再做自己的事，给老伴儿买衣服，嘘寒问暖，多关心他。去年老伴儿的家人因投资做生意失败，要向我们借几十万元人民币还债。开始我不想借，因为我知道这位亲属是没有能力还的，而且这钱我是准备买房用的。我老伴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很重亲情，知道这时候几天都睡不着觉，叫我把钱借给这位亲戚。那几天我心里觉得很烦，忽然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段法打入脑海中，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让你过些难呀，常人放不下的东西全让你放下。我悟到这是让我放下利益之心，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一直为后人着想啊。我悟到了，发生这件事，第一就是要我放下利益之心，第二就是要站在老伴儿的角度替他着想，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也帮他的家人还债。 就这样，我们把钱借给了他的家人。通过大量学法，我的心性提高了，做事也按修炼人的要求去做了。看到我的变化，老伴儿也从反对我出去讲真相，变成了支持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我带回来的一捆捆真相报纸，他有空就和我一张张叠好捆好，让我去发。我除了在平台打电话外，还用三部小莲花手机，一部自播手机，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发彩信劝三退。我经常外出，不在家的时候，老伴主动帮我开关小莲花手机。为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修炼和各种救人项目，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因为我家人口多，连同亲家七八个人同住，环境比较嘈杂，一楼只有一个房间，我和老伴住在一楼的房间里，所以我的学法、背法、参加网上各种交流和打平台电话都是在房间里进行的。老伴也经常在听，无形之中让老伴受益很大。渐渐的，他也生出对大法无比尊重和虔诚的心。有时听到明慧交流文章时，他竟然流出了眼泪。我家有一块菜地，离地面有三四米高，分两级台阶，是用石头砌成的，下面是水泥地面。有一天老伴儿去浇菜，不小心从最高处摔了下来。我女婿在楼上听到砰的一声，赶快跑出去，我也跟着跑出去，看见老伴儿躺在水泥地上，我连忙大声说，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儿就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赶快扶起他，他嘴里还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走了几步，我问，你没有事吧？他说，没事儿。我看看他身上没有一点伤，只是在腿上轻轻地擦了一点皮。一个60多岁的人，从3米多高处摔下来，竟然毫发未损，这真是个奇迹，大法太神奇了。叩谢师尊的救命之恩。第二部分，在社区投信箱的修炼过程。师父在《红岩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随着正法进程越来越紧，我们除了在真相点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还去各个社区给每位住户投放真相报纸。开始时我都是搭同修的车去派发，因为同修都有各自的工作和项目，我想不能老麻烦别人，我就自己拿上很多报纸推上车子，再搭公交车到各社区派发。在这期间，我跟女婿学会了手机导航，使我不但不会迷路，还能结合地图一起使用，用来确定已经派发过的街道，避免漏派和重派的情况，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有一次去离家比较近的街道投信箱，走到一条只有10多户人家居住的街道时，我抬头一看，这条路很陡，坡度很高，心里马上产生了一种畏惧感，但我还是爬了上去，一边走一边觉得气挺胸部。走到最高处，刚把报纸投进信箱，突然出现一阵晕眩，我扶住了信箱，就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有点好转，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向内找，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要自己这么辛苦呢？其实是一个安逸心在作怪，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来迫害我。我就马上发正念清除所有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在派发报纸的同时，看到有缘人，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后来觉得推车子去派发速度太慢了，我就买了一个很轻的背包背在身上， 背包里能装200多份报纸，手里再提一个装满报纸的袋子，这样走街串巷非常方便。我每次都是从早上8-9点钟发完正念后开始，一直到下午2-3点钟派完才回家。有一天因为大雾刚过，路面很滑，我背上背着报纸，手里还拿着报纸，急匆匆的一不小心脚底一滑，身体失去重心，眼看就要跌倒的那一瞬间，我稳稳地站住了。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心里一遍接一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样的事情已经是第3次发生了。有一次去派报纸，背着很重的报纸从家走出去搭车，从家走到车站要10多分钟，走到一段斜坡路的时候觉得很累很辛苦。这念头一出来，我就马上悟到了，修炼就是苦，吃苦就能消业，把那个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哪有舒舒服服就能长功的。我就这么一想，马上脚步就轻松了，不累了。在派发报纸的这段日子里，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奇迹，时间好像都安排好了似的，只要我出门就能顺利搭上车，不耽误时间。当派发完报纸往家走，走到车站车就来了，这大大节约了我的时间。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在我的救人路上一直加持着弟子，何时谢谢师父。有一次我在社区派发报纸，看到一位华人中年女子从家里走出来，我就走上前和她打招呼，我说，你好，出来散散步呀。她说不是，她只有15分钟出来跑跑步，然后就要回去开会了。我对她说，我们今天有缘相遇，我看得出来你人很善良，我有一件好事情告诉你，现在大家都在互相传递一个信息，就是顺天意，做三退，保命保平安，你听说过吗？他说他没有时间了，要跑步了，让我跟他一起边跑边讲。我就背着报纸，手还拿着一袋报纸，跟他一起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大约跑了4-5分钟吧，真相他也听了，也可能被我的诚意打动了。最后他退了团，并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个华人男子看到我派发报纸，就问我是不是派发大纪元报纸，是义务派发吗，并说，你们很辛苦呀，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出来，你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这里是山路，高低起伏的，住户也稀少。他说，你应该去住户密集的地方派呀。我告诉他，我们的报纸是铺开式派的。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又说，路陡，你会很累的，累了你就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回答说，我不累。他又说，你们出门在外，英文也不大懂，遇到不好的人你就躲开他，别吃亏，出来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啊。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他已经退了。第三部分结语。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我悟到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在正识法中才能正念正行，遇事向内找，才能归正不正确状态，只有学好法才能走正自己的路。让我与大家都能有颗精进实修的心，认真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世人的期盼，坚守誓约，抓紧救人。今年5月份，我发现家里的大门上方，我俩的卧室窗户的玻璃上，窗沿的砖头上，窗侧的砖头上，一共开了90朵洁白无瑕的幽檀婆罗花。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谢谢师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我提高的同修， 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再去人心，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至今我已经修炼了26年，这其中也经历了很多风浪和生死关，我悟到自己只有在实修中才能够证实法，正视不足，修去人心，特别是抱怨心和执着自我的观念。一、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修炼人如何利用家庭环境修好自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环节。2007年，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海外没有邪恶迫害的环境，但紧张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压力让我平衡不好工作、生活与修炼的关系，时常在矛盾面前抱怨，对待家人有时也会大发脾气。过后我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可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照法，我发现抱怨和气恨源自于强烈的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执着与欲望，是没有按照真善忍修心和缺乏智慧的表现。对外人能表现出忍让和宽容有礼，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却以另外一种标准去对待，对人对事有双重标准，这是假修，没有真修。为了能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多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我自己做一点家庭小生意，可是房贷、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做正实大法的事都需要用钱，因此我太太接了很多生意，每天安排得满满的，本来说好了安排去救人的时间也插进来一些生意上的工作，除了常人工作，自己还参与了四项讲真相的工作，每天感觉疲惫不堪，有时在工作时拿着工具就睡着了，开车等红灯时也睡着了，但总是有惊无险。十年下来，我经常埋怨太太发牢骚，说不想干太多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静下心来找自己，学法时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可是矛盾出现时还是守不住。此外，每当集体学法交流时，自己总是抱怨工作没进展，付出大，实效小，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总是想改变别人。我在常人中学过企业管理，也当过老板，人生经历丰富，特别是在大陆党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对人对事看问题的方式，虽然自己在行为上能守住心性，主观上不会用常人或者党文化的手段去对待任何人，但对我们这个整体环境所出现的不足，我却把它归咎于别人，而不是利用这个环境向内找修自己，时常为大法事情的损失而气恨抱怨。我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但我认为我是为了大法啊。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找不到答案，是我多年来修炼提高的瓶颈，也时常让我在左右前后为难、苦恼、困惑或回避矛盾，甚至修炼懈怠。协调人和同修有时也会慈悲地指出我的问题，我也自问能不能不再抱怨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对照法，我悟到自己的承受力和容量不够，而且没有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被人间的苦难压力压糊涂了，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守不住心性，才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来，因此 我告诫自己，在往后出现的苦难和矛盾中，都要看淡，稳住自己，顺其自然。常人的工作也要做好，不抱怨，有矛盾不争辩，放下心来，平静对待。有一天，我参与的项目要求我上平台交流心得。会议刚开始，我太太就推门进来跟我说，下午有个生意要做。我一听就急了，说，都约好了下午有交流会，这个生意不做了。但我立刻发现我的抱怨心出来了，先稳住自己，然后我马上找同修商量，能不能先让我交流发言。同修说可以，交流完后我就去干活。我的客户是一个印度人，他跟我们说，印度爆发了疫情，很多人感染中共病毒，没钱医治，只能等死。我们马上跟他讲真相，并给他真相传单。我发现工作与修炼其实没有矛盾，师父都有安排。而且我还发现，当做讲真相的事跟常人工作的时间有冲突时，忽然那个客户就临时取消了工作。当自己把钱用在讲真相项目上后，生意就多起来了，钱又回来了。我悟到，我没有平衡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是没有修好自己。大法的工作做得再多，也是人在做事。悟道之后，我就认真对待家里的大事小事，重活累活主动去做，不执着自己的意见，放下自我去包容家人，做到真修自己。这样家里的环境又变得祥和了。妻子同修以前总是埋怨我修炼状态不好，加上他曾参与的一个大法项目被停止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参加集体学法了。后来他看到我的变化，就又回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二，理智教育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外面找工作都干不长，做生意又失败了，回大陆做生意连本钱都搭进去了。他回来后我没有说什么，让他自己平静的思考和感受。由于我一改之前的粗暴，变得能够理智的跟孩子沟通，我做到不埋怨指责，帮他分析指出失败原因。我清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失败是好事，也有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我要把他变成善缘。为了让他认识到为人做事要坚持的道理，我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把我家的前院和后院建设完成，从材料设计和施工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把他拉到跟前说，你看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怕苦，一点一点的做好才能走向成功。以前我一直劝他去学习一门技术，他总是不听，如今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能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自食其力，承担起责任了。三，勇于面对错误。有一年我到悉尼工作，经常两地跑，有一位很用心坚持征签发传单的同修找到我说，能不能顺便帮他带些传单特刊等资料回来。这样的话问了我多次，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心里有气，觉得堪培拉的修炼环境不如我意。修炼中虽然在矛盾面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但也总是用法去对照矛盾的另一方，并以维护法为理由坚持自己。看到大法遭受损失时，或者自己在大法项目中受到干扰时，又表现出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既表现在家庭中，也在与同修的相处中。很多时候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这种不平的情绪，可是心里与同修有隔阂，配合不积极，造成各做各的状态时有发生，还喜欢在同修中寻找共鸣，以表现自己在维护法。在做讲真相项目当中，当家人干扰或同修之间不配合时，我常常不能理智地以修炼人的心态应对突如其来的考验，而事后出现不良效果时，自己则表现出气恨与抱怨。可是有一天，在我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你怎么就不悟呢？就像父亲对孩子的教诲一样的语气，我感觉这是师父在告诫我，我马上找自己，我哪里出问题了，哪里错了。几天后我才想起那位同修多次求我办的事，我在想，讲真相救人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有分别心呢？ 虽然不是对这位同修有怨气，但是这些人心的出现真是耽误救人大事啊。在周六去参加集体学法的路上遇到这位同修，我就像犯错误的孩子一样恭恭敬敬向这位同修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积极配合。在集体学法交流时，当着所有同修的面，我公开向这位同修道歉承认错误，不让自己的人心有丝毫的遮掩和隐藏，横下一条心，勇于面对错误，正视人心，修去它。四，矛盾出现时首先想到是修炼。堪培拉是澳洲首都，一直以来都有向议员邮寄真相资料的习惯，因此我订购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打算寄给议员。而且先前我在征签时有民众问过我活摘器官的证据，我想这下可好了，可以让更多众生明白真相了。可是当我把订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的事告诉协调同修，并商量如何使用时，同修决定先不寄给议员，说每个议员寄一套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当时我的心态还算平静，作为修炼人首先想到的是修炼，我做了一个比较，以前我是怎么想的，那现在应该如何做才符合修炼人标准。如果是师父安排的这个考验，肯定是有我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去我的气恨和执着得失之心吗？我觉得太好了，我拿起身边的吉他唱起大法的歌，心中从来没有的舒畅、神圣和无尽的感恩。当我放下了人心，智慧也出来了，我也悟到100套书来了就有它的去处，一定能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向图书馆、法律部门推广，配合火灾器官征签，同时这位协调同修也积极地向其他城市大法弟子推广，也有同修提出送当地区议员，有更多的同修参与，有更多的渠道推广铁证如山，效果比我原来想象的还好。从为别人着想这个角度去看，协调同修这样的决定我能理解，他有他熟悉的情况和把握的程度，以及先后安排的考虑。我个人不要掺杂任何人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突破，我以前那种执着得失的狭隘思想去掉了，让我感受到了佛家对宇宙十方世界的概括，那种宽广又宏大的智慧。如果没有把握好师父安排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就可能白费了师父的心血，失去了救人的机会以及我提高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损失。由于自己在修炼上的提高，突破了多年来阻碍自己修炼提高的瓶颈，再去人心让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真善忍的理解更深了，扭转了用人的情对待修炼的状态，能更理智看待修炼的环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实修提高后理解到这段法中一个更深的内涵，修炼人首先能放下人心，才能达到真正的忍。修炼人的忍是对修炼的理解，是宏大的慈悲和宽容，是对法的坚定无悔，而不是强忍。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结语，最近师父在新经文《猛鹤》中说，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管好你的嘴，在学员中不在法上的话你不配讲，完成你的使命，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对照法发现，我的确有气恨抱怨打抱不平的行为表现，正法到最后了，这种状态不修正过来，难道能带着它圆满吗？ 过去我自认为对修炼的心是很纯的，救人也很用心尽力。对照师父的法，我发现多年来自己在实修这个问题上掺杂了人心执着、人的观念，我认识到这是阻挡自己修炼提高的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通过学法，我悟到自己把常人中认为的利益得失当成了维护法和证实法，从而加强了各种人心和执着，人为的滋养了魔性。我认识到人的观念与师父宏大慈悲的法理内涵相差甚远，我不应该坚持个人的观念认识，应该放下它。由于我在法理上认识提高了，心里感到去掉了一块很大的物质。当我唱大法歌时，感觉声音也清亮了。妻子同修说，这是因为没有了气。多年前我在练功时，师父让我看到天上的美好景象，我感受到我的心与那美好的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如今才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我，大法修炼提高是无止境的，我要多学法，精进实修，初心不改，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兑现来时的宏愿。由于层次有限，难免有错，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实修努力成为精进的大法小弟子，作者澳大利亚越南裔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越南裔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我4岁时在越南与家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8年来到悉尼后，我进入明慧学校学习中文及舞蹈。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去精进实修。一，学法修炼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我早上6:30起床后，和妈妈开始学法，我们一起用汉语和越南语学习转法轮，1个小时左右。晚饭后，我先学习中文，做明慧学校的功课，或参加学法小组。然后我参加一个在线练功小组，练功1个小时。在睡前，妈妈还会给我用越南语讲一些修炼故事或传统文化故事，比如《西游记》、《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等等。二，在吹长笛的练习中，我学会了珍惜时间。在2.5年前，我参加了学校的乐团，我吹长笛。1年多前，我师从天国乐团的老师后，开始认真地练习长笛。 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长笛音乐家，可以演独奏，证实大法。在开始学习长笛时，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吹笛子，我经常吹不到十分钟就停下，然后就在房子周围跑来跑去。妈妈看到我太容易分心，就给我看了一段关于时间管理技巧的视频。我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更多的责任，更多的事情要做，我也不能浪费自己和妈妈的时间。现在我学会了珍惜时间，每天用一个半小时自己站在一个地方专心练习吹长笛，这样妈妈也可以安静地做她的事情。三，牢记师父教诲，戒掉网络游戏。我曾经玩过一种学习数学的游戏，虽然是以学习数学为理由，可是他们也会影响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功课。后来妈妈不让我玩了，我知道妈妈是对的，因为当你每天玩一会儿的时候，慢慢的就上瘾了。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电玩都是外星人在控制人搞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所以我牢记师父的教诲，远离电脑游戏。当然刚开始要戒掉玩游戏并不容易，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有正念，师父就一定会帮我，所以我最后终于戒掉了。四，在帮做家务时修去执着心。我小的时候很少做家务，随着我长大，我很快意识到我也应该帮忙做家务，因为我知道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家务。我帮妈妈一起洗碗，我还擦桌子、倒垃圾、收衣服和帮忙打理花园。我现在喜欢做家务了，我觉得很受益，而且我可以去掉一些执着心，比如懒惰和怕心。我以前害怕在做饭时用刀，但现在我可以轻松地使用它了。五，刻苦学习中文，阅读师父原著。为了能阅读师父的《转法轮》原著，我与妈妈一起学中文。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每天学、背、记、注音符号。经过半年多，现在我们都能自己读注音版的中文转法轮了。我们还读越南语转法轮，这样就能同时了解中文的意思。感谢明慧学校帮助我提高中文能力，我可以更好地阅读中文了，可以背诵红吟，我可以更流利地阅读论语。如果我能掌握汉语，那么我就能掌握三种语言， 我就能给更多的人更好的讲真相了。六，聆听师父教诲，走回传统路。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我妈妈认为，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了解过去善良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对我有好处。我用越南语读的书或我听到的有声读物，都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比如《说岳全传》、《楚汉相争》、《封神演义》等等。另外，我很幸运能学习地道的中国古典舞，它帮助我了解中国古典舞的传统艺术，还帮助我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教会我如何像一个传统的人一样为人处事。七，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知道我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救度众生，所以我经常和妈妈参加各种讲真相活动，我自己在学校也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每年新州的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多元文化演讲比赛，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所以我参加了比赛，并在演讲中加入讲真相的内容。去年我只参加了班级的演讲，今年我想我得做得更好，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能听到真相。我在演讲中对比了澳大利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状况，我引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迫害的例子，讲述我们的同修在拒绝放弃信仰时被残酷的折磨，共产党是多么的残忍。这次我表现得很好，因为我把整个演讲稿都背下来了，我的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非常喜欢我的演讲。我的老师告诉我，他最喜欢有关法轮功的部分。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被选中参加学校的比赛。演讲中，三位老师、三个班级的学生，共84人听了真相。我还会更加努力，争取下次给更多的人讲真相。另外，我还制作纸折真相莲花，送到悉尼市政厅前的真相点，救度众生。制作莲花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复杂很多。我努力地记住每个步骤，起初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做一个，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决心要做好莲花。后来我发现了一种更快的方法，我知道那是师父为了鼓励我给我的智慧，谢谢师父。每当我做完一盒莲花，妈妈就会把它们拿到真相点去救度众生。在疫情禁足的这段时间，我大约做了200朵真相莲花，我会做更多的莲花，希望它们能救度越来越多的众生。我要做个精进实修的大法小弟子，圆满随师父回家。最后， 我和大家分享师父弘银中的诗《得法》。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